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我是艾琳。
艾琳你好，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和我们电台另外这一位主持人艾琳一起来为大家带来最近发生的和美国息息相关的一些新闻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主要的内容有，首先呢就是参议院通宵表决了大右美法案，然后万斯啊是投下了关键的一票，然后呢川普凌晨怒斥马斯克，这又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还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关税的进展，包括欧盟啊日本啊都是什么样的行为，那么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关税进展又会是什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鲍威尔针对川普不停的批评，那么鲍威尔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右美法案，7月1号呢就是本周二的中午，国会的参议院通过了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也就是大家简称的大右美法案。在这次投票中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可谓投下了最关键的一票。大右美法案连夜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表决，到周二上午参议员已经是45次投票了，这也是参议院投票马拉松连续投票数量新高的一个记录。那这次投票呢，共和党只能承受3票的一个损失，副总统万斯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为川普总统赢得了首个巨大的立法胜利。那接下来呢，这项内容广泛的法案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才能递送给总统。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也表示呢，他们将立即审议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并赶上川普希望的7月4号这样一个最后的期限。大右美法案是川普总统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此外，他将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强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来降低对低收入人士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也就是白卡等福利项目的支出。同时呢，这个法案也计划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总之啊，因涉及福利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两党的分歧也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呢，共和党的党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共和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但只能承受最多3票的一个反对可能，所以周二最终的投票结果为50比50，副总统万斯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也就是说，这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啊。接下来要提交，我们再看后续如何。其实关于这个大右美法案呢，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之前，马斯克又跳出来闹了一番。马斯克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这个大右美法案通过的话呢，他就会竭尽全力啊，让共和党明年输掉选举，并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所以对于马斯克的这个言论，有点失控的这种言论，川普在7月1号凌晨发帖。总统川普是这么说的，他说早在马斯克强烈的支持我竞选总统之前，马斯克就知道我是强烈反对电动车强制令的，这简直荒谬，而且一直也是我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电动车它固然好，但是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拥有一辆。伊隆获得的补贴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川普还说呢，如果没有补贴啊，伊隆很可能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回到南非老家。看得出来哦，这川普说话也是很不客气的。那川普还说呢，他说火箭发射、卫星生产还有电动车生产都停了，那我们的国家就能省下一大笔钱，或许我们就该让狗狗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这可是省下一大笔钱啊。那看得出来呢，是川普有一些小愤怒啊，就对马斯克说话也没有客气，所以说川普和马斯克又起争执，仍然是为了这个大右美法案。那么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第一时间报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大家都在关注的7月9号，就是关税暂停期限最后一天，关税大战进展如何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彭博社报道说，欧盟呢是同意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 10% 的普遍关税安排，之前可是很不同意的，对不对？那么欧盟同时呢也在积极的争取说汽车、钢铁这样的关键产业能够获得关税豁免，双方想要在7月9号这个谈判期限前达成协议。有知情人士透露说，欧盟委员会认为 10% 的对等关税虽然呢是略微偏袒美国，但是也可以接受。欧盟盼着美国能够降低制药、半导体、酒类还有商用飞机的关税，并且为汽车、钢铁和铝争取配额，或者是干脆就豁免，特别是对 25% 的汽车关税和 50% 的金属关税。欧盟负责人塞夫科维奇他本周会到华盛顿来推动谈判，双方有望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所以说呢，欧盟其实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谈判顺利的话呢，就会和美国继续磋商，但是欧盟觉得如果川普提出的这个谈判或者是条件欧盟认为接受不了，那么欧盟也有可能会做出比方说对21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锁定黄豆、家禽、摩托车这样的品项，还有呢就是950亿欧元商品清单，针对的就是波音飞机、美国的汽车还有波旁威士忌，并且会考虑出口管制这些非关税措施。这是欧盟的关税进展。那我们再来看日本的关税进展啊。美国总统指责日本啊，他说日本你面临着稻米短缺，可是呢你又不愿意大量进口美国米，所以川普暗示要终止美日谈判。随后呢，日本政府在7月1号回应说，在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之中，日本是不会牺牲本土农业去作为让步的条件的。于是呢，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有些国家呢就被宠坏了。川普说，我非常尊重日本，但是他们不愿意买我们的大米，却面临严重的稻米短缺。川普表示，他计划在7月9号直接向日本发出一封信，通知日方会面临 25% 甚至是 35% 甚至是 50% 又或者是 10% 的关税。那么其实呢，日本面对着在7月20号的一个参议院的选举，农业票仓对执政自民党非常的重要，所以首相石破茂他是非常难以妥协的，斥责有七次是访问美国仍然没有突破这个僵局，这也显示出来美日谈判的艰难。日本和美国的谈判后续会如何呢？我们也是持续的会为大家来跟踪报道。不过听众朋友，您也可以稍稍的猜想一下，您认为日本到底最后会不会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大米呢？还是说美国和日本的谈判贸易战升级？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川普呢他其实在周一亲自给鲍威尔写了一封信，催促鲍威尔降息。川普认为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 1% 以下，否则就会让美国损失数千亿美元。那么鲍威尔在今天会出席欧洲央行在葡萄牙举办的全球央行年会，他也会和各国央行行长讨论当前的经济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问题，包括美元地位是不是受到挑战。那么鲍威尔在今天有说了什么吗？
那么今天鲍威尔在葡萄牙新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被问及，如果川普今年早些时候没有宣布全面征收关税的计划，那么美联储是否会再次降息？针对这个问题呢，鲍威尔对此回答说，我想是的。他还表示，实际上当我们看到关税的规模时，我们暂停了行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美国通胀预测也都因关税而大幅上升，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出反应，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鲍威尔发表这番言论之际呢，美联储不顾白宫的一再呼吁，仍然没有决定尽快降息。美联储在六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决定将关键借贷利率保持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借贷成本一直维持在4.25%-4.5%的目标区间内。鲍威尔在六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美联储当前应该继续保持观望态度。那在周二的讨论会上呢，大家也问到，那七月份是否会降息呢？鲍威尔也表示，他现在真的无法说，因为这将取决于数据。 就像刚刚邓梅提到的，川普总统呢，周一向鲍威尔发了一封信，批评美联储拒绝降息，而其他国家却维持着低得多的利率。那么今天鲍威尔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将美联储未能及时降息的责任推回给川普总统以及他的关税措施。那在欧洲央行论坛周二举行的小组讨论会上，鲍威尔还被问及明年他的主席任期结束之后，他是否会继续担任美联储的理事。鲍威尔对此回应说呢，我今天对此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你的。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呢，将于2026年结束，但理事任期将延续到2028年。
没错，其实川普呢，他一直在批评鲍威尔，称 Mr. Too Late。然后其实川普目前也正在考虑要提前任命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呢就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那非常有意思，有记者就问到贝森特啊，说你对于会不会有可能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贝森特呢并没有表达过多的看法，但是他说他对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川普还在考虑的一个人选还包括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那凯文沃什呢，他是以鹰派态度闻名，因为他非常的反对啊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呢他也是以鹰派态度而闻名。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川普总统他指责鲍威尔是因为鲍威尔不降息，这样呢就让川普借贷的成本变得非常的高昂。可是呢，其实站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角度来看呢，借贷成本并不是鲍威尔他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昨天我们也有为大家报道过啊，有人就问到啊，这个国际清算银行总裁 BIS， 那这个银行呢被称之为是央行中的央行，这个总裁叫做卡斯滕斯，他今年马上就要离任了。那有人就问他，他说川普公开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你是怎么看的呢？然后卡斯滕斯他其实也曾经担任过墨西哥央行总裁的，他就坦言说，他说政府和央行之间出现摩擦，在某些时刻确实是应该能够预料到的，并不会感到特别的惊讶，因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接下来关于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川普到底会不会提前任命呢？会持续的为大家来跟踪报道。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